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领受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耶稣基督既是天上的真神，他为何来到这苦难的世界？他是荣耀的真神，又何必成为软弱的人类呢？他是尊贵的万王之王，又何必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世界受羞辱遭苦难呢？他是无罪的救主，为何成为罪人，尝了死亡的滋味呢？这一切都是为了爱。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6-8说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伟大的主耶稣，他本是真神，却没有滥用与神同等的特权，反而谦卑顺服天父真神的旨意，做代罪羔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能显明他对世人的爱是何其高超啊。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道，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世界，像奴仆一般的服侍众人，甚至以低姿势为门徒洗脚。他为了爱，以谦卑的态度服侍亲近他的人，他的和蔼可亲，显明真神何等的重视我们，何等的爱我们。所以约翰福音3:16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乃为了要将神的爱赐给我们。这份奇妙的爱是明显的，是可以亲自去体验的。 耶稣如何的爱你，就让我们慢慢的来述说。第一点，我们要谈到的是，耶稣使你得平安。带着肉体的我们，除了饮食饱足、衣着温暖之外，平安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有平安，才有自由、喜乐和温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7里，曾经应许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可见耶稣要将真正心灵的平安赐给亲近他、信靠他的人。而且这种平安是使人不忧愁，也不害怕的安全感，是一般世人无法给我们的平安。所谓肉体的平安，在中国古时候三国时代的勇将张飞，虽然不畏死亡，但勇猛无惧的他却害怕疾病缠身，因为肉体的不平安常常让人受尽折磨。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行了许多的神迹，医治许多的病症。例如耶稣只用一句话，就医治了患重病即将死亡的大臣儿子，又因为妇人的信心，医治了12年患血漏的女人。他也医治了10个来恳求他的大麻风者，并且叫那些瘫痪不能走的人起来走路，又医治好了患病38年的病人。可见主耶稣他爱世上每一个可怜人，他要将肉体的平安赐给谦卑求怜悯的病患，要减轻他们的痛苦，医治他们的疾病。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信耶稣的人就有不生病的权利，乃是因为人类有生病的痛苦，借着信靠耶稣，向他祈祷，能够使人体会神的能力，并且使人有认识耶稣的机会。在真耶稣教会里，有许多人信主就是因为病痛无法解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听到耶稣的福音和信徒的蒙恩见证，而产生了信心，来到真耶稣教会祷告，借着大家爱心的代祷，主耶稣医治他们的病，引导他们归向真神。在1978年，住在台湾宜兰县东山乡的一位简太太，发现自己3岁的女儿明君发高烧到40度，起初她以为是感冒发烧，就医打针服药都没有效果，求神问佛也枉然。后来到罗东博爱医院与圣母医院抽血检验，诊断的结果却是血癌。因为正常人的白血球在一个单位血液中有5000到10000个，但是可怜的明君却只有800个。身为父母，心急如焚。虽然住进圣母医院，但病情却未见好转。明君的阿姨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她来探病的时候向姐姐做见证，并且勉励大人要专心信靠主。简太太因此在病房内不住的祷告，祈求慈爱的主耶稣施恩怜悯。在爱女心切的祷告中，主耶稣赐给简太太圣灵，帮助她更加的有信心。在住院期间前后输血3次，病情并无转机，仍然高烧不退，嘴角干裂出血并结出血便来，院长表示无法救治。这时的简太太烦恼的几乎要精神崩溃了。11月17号，在医生的反对下，简太太凭着信心签了出院的自愿书，打算全心祷告信靠耶稣，为了女儿灵魂能够得救。 他们要求传道能够为女儿施洗。18号上午，简太太手抱着明君到东山河边的洗礼场。此时的明君因为缺氧，脸色发黑，嘴角流血，又发高烧。当天风大天冷，眼见水流湍急，不禁黯然神伤。按着圣经上的指示，奉主耶稣圣名施行赦罪的禁礼。回到教会，大家一起祷告。原本身体已经很虚弱的明君跪在母亲旁边，竟然自己口中念了三次感谢主，奇妙救恩。当天中午，他已经在教会吃了一碗稀饭，第三天晚上就能够吃两次牛奶和一碗稀饭。到了第五天，当简太太带明君去医院检验的时候，白血球已经接近正常。从此不再给明君服药，每天只是不断地抽空祷告来感谢神。一个月后，当他们再去检查的时候，主耶稣让明君完全恢复正常，体重也增加了6公斤。医生非常的惊奇，院长向简太太道贺说，你们相信的耶稣真是又真又活，奇妙的真神啊。感谢主，明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精神上的平安。世间上有许多人因为受到外界的刺激、惊吓或被魔鬼附身，因而在精神上产生病变，无法以理智来控制，变成一位精神病患。主耶稣爱患难中的人，他曾经赶出一个人身上的哑巴鬼，鬼一出来，哑巴就说出话来。主耶稣也曾经吩咐鬼从一个孩子的身上出来，让他的癫痫病得着医治。主在格拉森也曾经赶出犯鬼的人身上的一群巫鬼，让他成为一个理智清醒的正常人。主也在安息日医治一个18年被鬼附着、弯腰严重的驼背者，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立刻的直起腰来。马太福音第1章27节记载，有一次主耶稣赶出一个鬼后，众人都惊奇，以致彼此说，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事实上，这道理非常的明显，因为主耶稣是全能的真神，万有皆在他的管辖之下，他能够救人脱离不幸。借着这些神迹，也显明他对世人有奇妙的爱。主耶稣赐给我们肉体的平安、精神的平安，他还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每个活着的人都要面对现实的艰难、经济的不景气，这些所带来失业和贫穷的烦恼，病痛的折磨带来自己或家人的忧伤，亲人的死亡更带来家人亲友的悲痛，社会的动乱带来所有人的不安，战争的发生带来了死亡的恐慌，环境变化无常，常常造成很大的压力，让人心中充满了愁烦及忧伤。但是主耶稣却应许我们，他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要安慰心中忧伤的人，要赐力量给软弱的人。因此我们都可以将心中一切的重担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向他祷告祈求，必能得连续蒙恩惠，因为他要随时地帮助你， 无论是在生活上或工作上，他必引导你，帮助你，扶持你。第二点，我们要谈到的是耶稣使你得自由。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里，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打开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向会众宣告他来世上工作的内容。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显然可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也就是谦卑领受福音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受到恶势力的压制，他们心灵里渴望着自由。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里记载，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却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很显然的，一般人所谈的自由是以外在环境来判断的自由，就像奴隶制度下的不自由，特殊身份下的不自由，专制政府下的不自由。但是主耶稣所要应许我们的自由比这些更深一层，他指的乃是内在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这是人人都需要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几个有关于自由的观念。首先我们来谈不再受错误信仰辖制的自由。还记得已故蒋中正先生曾经留下一句人生的名言，就是人生不可无宗教信仰，但不可有世俗之迷信。也就是告诉我们，带着血肉之躯的人类，在一生当中会碰到许多自己无法掌管的事或切身的困境，此时一定要有一种从信仰而来的奇妙力量帮助我们度过重重的难关。然而错误的信仰却会让我们不知所信的是谁，甚至将邪灵魔鬼当作是真神来敬拜，结果不但无法得到平安和自由，反而引鬼入宅，活在魔鬼的恶势力下，受到他的辖制，不得自由平安，非常可怜。像许多中国人因为受到许多世俗迷信和遗传禁忌的影响，一直生活在矛盾恐惧不自由的情况下。例如他们怕会冲犯到鬼神，所有的婚丧喜庆都要看时择日，看风水看地理，又害怕自己的未来有厄运，就去抽签相命卜卦看八字，农历七月就要拜鬼，又有许多的禁忌，因此活在心灵不平安不自由的状态下，实在令人同情。然而主耶稣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人类的救主，他借着圣经传给我们正确的信仰，教导我们凡事要按着真理而行，借着赦罪的洗礼脱离魔鬼的权势，依靠圣灵的帮助胜过恶者魔鬼的权势，让我们因信而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得享天父真神的爱，能够活在神的家中， 享受光明自由的喜乐生活。救主耶稣使人得自由，不但能够使你不再受错误信仰辖制的自由，并且能够救你脱离罪恶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不再受罪恶辖制的自由。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夫妇犯罪以来，后代子孙常常受到罪的辖制而不得自由。罪常常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大则使人作奸犯科，终必受法律的制裁，失去个人的自由；小则使人有不好的坏习惯，发脾气、耍个性，做不利己反害人的事。但主耶稣的真理却能指导人正确的思想，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和坏行为，除掉不好的生活习惯。真理的圣灵能帮助人享有合乎真理的自由，也就是在心思意念、行为、言语上能够与别人共享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到24节所说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最后我们来听一个见证。在嘉义教会有一位管理会堂的王强成弟兄，在未信主之前十分的迷信，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有拜拜，他一定会赶到，因为无知受到了迷惑，也常常感觉空虚、孤独及渺茫。再加上他又喜欢赌博、玩牌、打珠子，由于赌鬼缠身，有时候连生意和家庭都弃之不顾，夫妻也经常吵架，家庭因而失去幸福。1985年5月，因为二女儿晚间补习回家后途中发生车祸，因而变成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求神问佛、收经改运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之下，走投无路。就在这个时候，真耶稣教会的许正义弟兄夫妇将信耶稣脱离魔鬼捆绑的见证讲给他听，王弟兄一家才来到教会听道理、祷告。传道者在台上引用圣经正道，如同医生对症下药，使全家人深受感动和安慰。在一个夜里，异梦中他看见了主耶稣和两位天使伸手拯救他，带他走在平安的路上。他得到信心，靠主除去家中所有的偶像，在1986年4月，全家受洗归主。一个月后，主听他们的祷告，让二女儿恢复健康，不再受魔鬼的困扰。王弟兄也将一切坏习惯、坏行为全部都戒掉，全家得以自由平安地生活在神的爱中。所以生活在不自由当中的人，都应当来到主耶稣面前亲近他，必定能够脱离捆绑。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真神来祷告，请大家低头闭上眼睛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上的真神，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我们心中常常感谢你、敬拜你。你是无所不知、慈爱的主。你知道人类软弱，你晓得许多人生活在不平安、不自由的环境里。有的人肉体有疾病，以及帮助。 按照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身心平安。我们也知道世上有许多人因为信仰错误受到邪灵的辖制，也有人因为罪恶受到坏习惯坏行为的辖制，他们都得不到自由。唯有你是无所不能的真神，你能够赐给我们真理和圣灵，让我们脱离邪灵的辖制，也脱离罪恶的捆绑。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并用大能的手拯救我们，用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阿们。